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首先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再次来聆听你话语的时候，求主赐给我们一个聆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敞开来领受从你而来的真理和劝勉。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经常在网络上面购物的弟兄姐妹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这种哈卖家秀和买家秀的震撼时刻，就是网上看到的这个商品的图片啊，这些衣服啊、包包啊，在这个模特的身上呢，就是高级感十足啊，真是高大上。结果收到货这一穿一试呢，才发现啊，这个货不对版啊，这个布料做工都很差。版型也完全不对啊，结果呢就给你带来了很大的心理的落差。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哈，都希望买到的是货真价实的，不是说看起来很好啊，而是真的很好。那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门徒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啊，不是他们自封的称号，而是别人看见了他们的生命之后给出的评价。他们的信仰没有这种卖家秀和买家秀的巨大的落差，他们的生命啊是名副其实的。今天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一群真正名副其实的基督徒，他们活出了怎样的生命特质。经文说，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路加在这里哈，其实呢把我们的目光重新给拉回到了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八章。当时斯提反殉道了之后哈，一场猛烈的哈这种逼迫临到了耶路撒冷的教会，这是一场大规模的逼迫，是非常有针对性的，目的就是很清楚，就是要消灭教会。但是奇妙的是，在神的主权下，这种逼迫却成为了传播福音的推手。路加就用了一个极具画面感的词来形容门徒的状态，信徒们被四散。这个词在原文里常常被用来形容这种播种撒种，就好像是一朵蒲公英，当狂风吹过的时候，它的花朵看似被风完全的摧毁了，原本聚集在一起的种子被强行的给吹散了。这看起来好像是一场灾难，但是对于蒲公英的生命周期来说，这正是扩张的时刻。每一颗被吹散的种子都会被带到这个生命落到它原本根本落不到的土壤里。同样本来是为了要消灭教会的逼迫，在神的主权之下呢，反而却成为了传播福音的工具。人想要压制福音，但是神却让福音因此被传到了更远的地方。那么接着这句经文的下半句就让我们看到一个问题这些四散的基督徒，他们去到了新的地方，但是却仍然只向犹太人传福音。换句话说就是福音的传播虽然因着逼迫打破了这种地理的界限，但是种族的界限还没有被打破。早期的教会第一批信主的都是犹太人，他们从小到大呢就在这种旧约的神学当中成长。那么他们深信自己是上帝立约的子民，在他们的理解当中呢，耶稣就是犹太人的弥赛亚，就是主。那么福音呢更像是一个在这个犹太教圈子里内部的这么一场复兴运动。只有这些受过割礼的加入犹太教守律法的这些人 才有资格领受这个救恩。所以呢，这就使福音哈一直哈被圈在这么一个单一的民族之内。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群啊不一样的人，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不是教会的领袖，而是一群普通的信徒。他们因着逼迫离开了家园，成为了难民。那么他们呢，还有一个特点，他们是一群被希腊化的犹太人。这就好像是我们今天我们都是移民，咱们华人移民的第二代，也就是我们的孩子就属于在澳洲土生土长的华人算是这个 ABC 群体。他们呢，实际上是已经被西化的华人同样呢，这些被希腊化的犹太人，因为他们拥有了这么一种跨文化的背景，所以他们本身就比那些传统的犹太人更开放。这群基督徒，他们去到安提阿之后，也开始向希腊人，也就是外邦人传福音。这是教会历史上第一次有普通的信徒自发的向这种完全的外邦人来传讲福音。这也打破了这种种族的藩篱。那么这次突破呢，不是使徒所发起策划的，而是信徒自发的。路加就说，主与他们同在，表明了神亲自的认可了这一次的突破。虽然没有像我们前一章所看到彼得领受那么如此之大的异象，但是主的同在他所带来的果效就是使许多人归主，证明了这就是神的旨意。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会时常经历各样的改变。有时候我们会失业，有时候我们会被迫搬家，有时面临职场的调动。而对于我们当中几乎是所有人来说我们都经历过一次重大的改变，那就是移民。你是否又把这些改变看作是神的差遣呢？看作是神的旨意呢？你有想过吗？你有问过神，为什么把我带到这个新的国家、新的环境、新的公司，把我带到这个新的社区呢？上帝，你把我带到这里是让我向谁来分享福音呢？谁才是你眼中的外邦人呢？上帝的福音本来就是要传给万民万邦的，它不是只传给像我们的人或是我们熟悉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里也让我们在神面前来领受一个挑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否也愿意做出那么一个小小的突破，哪怕是只是跨出那一个很小的界限，像一个看似不在我们圈子里的人来去活出那基督的友善。也许就在这一个小小的突破中，上帝他就会开启一段全新的福音故事。而接下来经文就让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听到了外邦人信主的消息，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震撼的消息。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他们本该派人去纠察一下这些外邦人有没有守割礼，有没有守律法，有没有按照我们熟悉的礼仪和方式来敬拜。 但他们派出的不是一个纠察员，而是巴拿巴。巴拿巴来到安提阿之后啊，经文说他看见了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大家有注意到吗？他看见的不是礼仪的缺失，也不是这些文化的差异啊，更不是这些聚会形式合不合犹太人的规矩，他所看见的是神的恩典。这是一种属灵的洞察力，在这些未受割礼、文化背景还完全不同的外邦人身上，他能够超越表象，辨认出这是圣灵的工作。他不是带着审查员的心态去到他们当中，也不是带着那种宗教的优越感，而是带着劝慰子的心肠，这个牧者的心肠。他劝勉众人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他很清楚出信的时候出信的时候热情的高涨是容易消退的，唯有坚定的心志，持久的委身，才能够使信仰能够持久。路加在这里呢特别的插入了对于巴拿巴这个人的评价，说他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正因为他的生命的本质是好的，是良善，是宽容的，并且呢被圣灵所充满，他才能够不排斥这一群背景迥异的新的信徒，而是为着他们的信主由衷的欢喜。上帝也因此大大的祝福给他们，使更多的人归服了主。随着安提阿教会的迅速的扩张，牧养的需要也越来越大了。巴拿巴他不仅心胸宽广，也是一个非常有属灵智慧的人。他知道仅仅靠这种鼓励是不够的，教会还需要有扎实的真理的教导，而他也知道自己在教导的恩赐上不如另一个人扫罗，也就是使徒保罗。于是呢他就去寻找扫罗。这个时候的扫罗在他的家乡大树可能已经沉寂了好几年了。那个时候的扫罗呢还是一个尚未被教会广泛接纳的人。巴拿巴他没有担心扫罗的才华会盖过自己，而是不远千里的去把扫罗给找出来。这也是教会历史上一次很重要的成全。可以说没有巴拿巴的寻找，就没有后来的使徒保罗。这正是一种国度的胸怀。巴拿巴他为了神国的益处，而不是为了他个人的事工和地位。巴拿巴他主动地引入了比自己更强的同工。经文说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一年是一段长时间的系统的教导。安提阿这座城市实际上本来呢是一座受这个希腊文化浓厚影响的城市，在这当中哲学思想非常的繁杂，偶像也是林立的。如果只靠神迹奇事或者是情绪的激励这些外邦的信徒呢 他们就很容易把耶稣混同于这些众多的希腊神明之一，而唯有扎实的真理的教导才能够塑造出这一个纯正信仰的生命。所以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没有追求这种速成的信徒，而是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和精力去教导他们，去帮助他们，去建立他们。那么结果怎么样呢？门徒被称为基督徒就是从安提阿开始的。基督徒这个词意思呢，就是说属于基督的人，或者说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人。那么这就说明这些信徒在言行、在价值观、在生活方式上已经和他们周围的这个文化明显的不同了。他们不再是犹太教的延伸，也不是众多的宗教里的一员，他们是一群以基督为核心的这样一种标志的群体。而基督徒这个尊贵的称号就是真理的教导所结出的果子。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建造门徒的胸怀。从耶路撒冷的教会身上，我们看见的不是说要控制，而是信任；不是要防备，而是接纳。他们的这种胸怀不是为了要守住他们既有的框架，而是为了神新的工作留出了空间。他们不是担心他们的礼仪和他们的权柄被挑战，而是期待着神的国度能够得到扩展。同样在巴拿巴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他没有到那里去挑刺儿找问题，而是看见了神所赐的恩就欢喜。他没有去打击这些初信者的热情，而是劝勉他们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他也没有把这个事工的中心完全的留给自己，而是主动的去寻找比自己更有教导恩赐的扫罗来同工。这都引起我们今天的反思。在我们今天的职场、官场甚至是教会当中，我们常常看到，可能是出于人的自我保护，人本能都不是很乐见能力比自己强的人兴起，担心自己的位子、权力或是面子受到威胁。但是弟兄姐妹们，在神的家里，在神的国度里，我们不需要也不应该有这样的担心，因为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职分和我们的工作在主里面是永远确立并且被永远纪念的。真正有国度胸怀的人会乐见别人兴起，正如使徒约翰所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巴拿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没有让事工围绕着自己转，而是为了要成全圣徒，为了要建立一群真正属于基督的人。接下来经文就让我们从安提阿教会的教导转向了他们的行动。一个真正健康的教会不会只停留在这种头脑知识的增长上，这样有扎实真理的教导的教会也必然会结出那爱心的果子。这里我们看到了这是一个外邦的教会安提阿与犹太的母会耶路撒冷，他们之间透过一场危机 建立起来了一个深刻的团契。那个时候有几个先知从耶路撒冷来到了安提阿，其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他指明说天下将会有大饥荒。那么路加呢也特别的注明了哈，这个事情呢果然在罗马皇帝哈克劳帝年间发生了。历史记载哈，那个时期的罗马帝国哈确实发生了哈多次的严重的这种区域性的饥荒，特别是犹太的地区哈爆发了大饥荒，甚至导致了很多人被饿死。那我们注意一下安提阿教会他们的反应，他们没有说这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问题，也没有说等到事情真的发生了再看吧。安提阿教会的信徒听到这个预言之后啊，就立刻的采取了行动。经文说，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照着个人的能力啊，不是比谁捐得多，也不是说靠几个富裕的人来撑场面，而是人人的参与，人人承担，各尽所能的来奉献，为救灾筹款。这就是一个成熟的教会的标志。当真理哈扎根的时候，爱心的行动就必然会随之而来。经文当中的安提阿教会哈，他们称犹太的这些信徒哈为弟兄。我们需要来思想啊，这个称呼它的分量和意义。安提阿的教会是以外邦人为主的，而耶路撒冷的教会是以犹太人为主的。在那个时候啊，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有着极深的隔阂，无论是文化、饮食、宗教，还是历史上面的各种的恩恩怨怨。但是如今因信基督，他们称彼此为弟兄，这是一个属灵身份的宣告。在基督里啊，这一切的隔阂都被打破了，福音重新的定义了他们的关系。那这个事件呢，还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属灵意义啊，就是在历史上哈，是犹太人先把这个福音，也就是这一个属灵的财富啊，传给外邦人的。而如今呢，外邦人呢，用他们物质的财富来回馈犹太人。这真的也是一个奇妙的逆转啊。保罗后来也在罗马书当中啊，也总结这件事情说啊，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通常啊，都是富裕的来帮助贫穷的，但是在属灵的这件事情上，在属灵的历史当中啊，是耶路撒冷教会啊先给安提阿教会这样永恒的财富，如今呢，安提阿教会啊反过来用物质的财富啊来去回应这份恩典。这不是做慈善啊，这是一种属灵的恩典和合一，这也形成了一个在基督里面爱的完美的闭环。弟兄姐妹们，我想让我们把目光也转回到我们自己的家，我们的教会。今天的经文当中的两间教会啊，跟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某种程度上来说哈，我们的国语堂就像是当年的安提阿教会，而我们的英文堂呢， 就像是当年的耶路撒冷的教会。最初哈、啊、是由英文堂的弟兄姐妹，他们看见了伊素和周边的地区越来越多的华人哈、啊、搬到这些地区，他们是怀着这种国度的胸怀和意向，渴望能够向这里哈、啊、众多的华人群体来传福音，渴望看见越来越多的华人听闻福音信主，于是他们愿意哈、啊、来支持中文事工的建立和发展。在国语堂建立的初期哈、啊、和发展的阶段哈、啊，无论是场地资源还是财务的支持，主要都是来自于英文堂弟兄姐妹的奉献。换句话说哈、啊，在属灵的历史上面，我们是蒙受祝福的一方。他们就像当年的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啊，把属灵的好处和众多的资源啊和便利分享给了我们。啊，我们也感谢神啊！如今我们的国语堂已经发展壮大，我们上下午两堂的崇拜人数哈、啊，已经有150-160人。人数已经占了我们整个教会的一半的人数。但是在这里也有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啊，甚至可能感到亏欠的数字。虽然我们的人数已经占了教会的一半，但是国语堂的奉献却只占教会整体奉献的1/4。这就意味着我们虽然在人数上面长大了，但是在承担神家里的责任上面我们尚未成熟，我们依然在很大的程度上依然要依赖英文堂弟兄姐妹的支持。就像今天经文让我们看到的，当年的雅加布预言饥荒一样，今天虽然不会再有先知站在我们中间了，但是上帝他依然借着各样的事情来提醒我们。去年教会的财务出现了95,000的赤字，这不是一个小数目，照这样发展下去啊，教会的存款很快就会耗尽。上帝已经透过这件事情在提醒我们，是时候回应了。教会的财务状况啊，不是某个堂会的问题，而是我们整个活力圣公会属灵大家庭的问题。如今，我们也正像当年的安提阿教会一样，蒙受了这属灵的祝福。我们在这里得着福音，得着栽培，得着牧养，得着团契。我们是否也愿意用切实相爱的行动来回应呢？安提阿的教会，他们定义照个人的力量，各尽所能的去补足需要。神呼召我们也来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神的家的需要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是否也愿意像安提阿教会那样，照着我们个人的力量，甘心乐意的来补足神家里的空缺呢？安提阿教会的信徒啊，之所以被称为基督徒，正是因为他们活出了基督的生命，他们敢于为着福音来突破隔阂，他们扎根在真理上面得以建造，他们更用切实行动来表达他们的爱。他们不仅得着了福音，也承担福音。他们不仅接受了祝福，也成为别人的祝福。弟兄姐妹们，你是否愿意也成为这样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求主帮助我们， 愿人看到我们生命的时候，也能够说，这是一群真正属于基督的人。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借着《使徒行传》的经文对我们说话，求主赐给我们国度的胸怀和眼光，像当年的安提阿教会那样，用切实相爱的行动去回应属灵的祝福，去回应神在我们中间的恩典。求神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在这个属灵的家中甘心乐意，各尽所能，一起承担，一起建造，一起见证神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